借钱是借，又并不是别人欠我的债。当然我们即或有着那向各处敲诈勇气，也绝没有强制人给我一个吃饭机会的蛮气。我不明白我的事，记忆如此清楚，但说到这里时眼中还仍有泪。这眼泪似乎是为那做工无可做，挨了饿以后人糊涂了，去到要去的地方去，勉强做出吓人的凶狠样子，希望借此得一顿饱，而又终于为人捉到把头砍了的汉子留的。在这个时候我记起我平生曾见过的将到4000的在这种情形下结果以后的血污肮脏的头，这头是在用刀切下以后用绳子或木笼好好的系上，悬挂在那有多人走过的地方，好让那过路的行人昂起活头来欣赏这死头的。颜色是惨白的肉与紫色的血相对比，久一点又变成蜡黄或深紫，意思是使人看知道这个叫法律的尊严与弱者的最后。这办法又是中国各处都会做，便简便，有时还有外国人来帮到办这事。这样是以及把肚子破了取肝取胆，我是当真见过有4000次以上了，亲眼的，于是使这眼睛常常为这些头颅流泪。其实见到这类头颅，眼睛多是闭得很好，脸也很少比这人生前还多苦闷的皱纹。一个人往这个东西太久了一点，也许是所感到竟是与其那样不如这样的吧。在尽力要使自己活下，各处找工找不到，居然尽过最后的力得到了的是死以后的恬静，于社会则也算尽过了极力减少挨饿分子的义务。这事又似乎是一件在个人国家两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利益，而应在各处反共的省份内都可以用一种学说来奖励的事。也许有人说好是好，不过这种事不一定是大家全愿意，又奖励这事必定还要消费国家或个人许多钱。但为了国家的财政及个人的私腹着想，还是提倡旧有文化，让他们能够安安分分活下来苦下来，且可以设一两个粥厂帮助一下他们，使他们常在要死不死要活不活的状态下好。是的，这个对。资本家附身以及做官从打仗上赌的东道赢了钱的退位督军省长，见穷人一般的在好马路上走路，有时且追到讨钱，嫌恶不嫌恶？像是虽然嫌恶，却也很愿意这类人在世界上不缺少，也不很舍得这类人全死。大约这算是人道。人道不只为国粹之一，实为世界的。人道是什么？是开沙场的可以发财，开矿的可以发财，办慈善事业的则在为人颂扬以外仍然发财。政府有公民拥护，军阀有打仗的兵，社会上有姨太太丫头娼妓，有一切全有，是挨饿人对人的贡献。中国挨饿人贡献了中国历史的光荣，中国全盘的文化便是穷人在这世界上活着而维持下的。担心中国文化沦亡，各处有人在，此即所谓爱国之事。遗老中有人，军阀中有人，少爷小姐以及革命同志中也并不缺少。 他们忘食忘寝于文化之失坠，很可感。我们应感谢这关切的还有外国人，日本与英国则尤为尽力。在这样一种同心协力、合作帮忙的情形中，还要担心中国文化不能保留，真太过虑了。照这几年情形看来，实则中国旧有文化因不必担心难于保留，恐怕还会有不少新兴文化发生。这新兴文化且绝不会与固有文化冲突，大有相得益彰之妙。为了文化的保留，留一些旧的穷人，造一些新的穷人，这工作是遗老与军阀两种人分担。在革命胜利了的区域，也仍然并不缺少关心这文化的人。此时的法国已成了纯民主国家，在自己国里是纵练练着那帝国专制时代的文化，也不能公然在国内行使的。于是到中国来，就在中国地面上建筑公园，在公园门前来写上“华人与狗不准入”的字样，把轻蔑侮辱给我们中国人受。于是在这样轻视中国人下，法国皇族光荣的文化遗绪就保留着了。我们还能够有余力替别一国人来保留这文化，则当然许多自己的也一个样的有意无意捏着了。使我还不很明白的是，连年打仗，到底打仗死去的穷人与因打仗而穷下来的人，两相比较，在数字上是哪一方多？若事实是为得了外国最新式武器，打时仅只花钱多死人少，则我对这个不必担心。至于把年轻人凭空杀死，若为乱党，则不一定是穷人，不很要紧。但是对盗贼，则似乎杀得太多，也与文化多少总有点关系。在其他方面，果无此向新穷人产生，老穷人倒以少杀为妙。这是我对文化上一点小小贡献。至于穷得挨饿的朋友们，我想我们既没有饭吃，我们想别的方法来做这维持文化的工作吧。我们在物质方面是掏不了光，只好从精神上享受一条路着想了。所谓精神上的路，是我们想法子完成我们穷人生到这世界上的义务。做工为绅士当牛当马，那是当然的。还有的是怎么来想方法把世界修饰的美一点。本来不好，来做得好点；本来穷，怎么想法来富。我们全都知道有多少好风景地方，全给我们穷人弄脏了。多少大路，因为我们走得太多，则别个就不愿意出钱修。有多少戏园子公园，没有我们到那里去闹，则一切全收拾得很好。国家为管理我们这些无知无识的人，设了无数的官吏，这个每年不知道要耗费多少钱。为了怕我们偷窃上流人东西，把这些尊贵人多添一种小心。为了恐我们抢他，对他不敬，所以遇顶好的天气时，也不敢坐汽车去乡下享福。每一家外墙本不必花许多钱住得很高，也是为了怕我们中人有莽撞的随便进去。为什么近来富人行慈善的一天比一天少？这个便是因为我们太多。我们人多，则凡是从前使富人听来神清气爽的恭维话，这个时候已经失却效用了。为什么要牢狱，以及特意花很多钱去外国定制电器杀人机？那也是为我们才有这米费。为什么害得那类上流人常常在口头说诓话骗人， 这个实则却是为对付我们才要。总而言之，我们活到这世界上，无一处不再增加他们上流人麻烦。我们人多的地方，就常常害得那些国家高等官吏患失眠症，绅士也为这个有同样苦楚，很难与好好睡觉。我们无一处不是罪人，这原因是我们穷。既然这样的对不起同在一块的中国上流人，我们实应当研究那鼎和宜的方法处置自己。第一，我们可以全体加入到别一个国籍去，这个事容易办。现在到中国上海地方，不拘哪一国，我以为都有这一种慷慨。只要我们愿意，就如朝鲜人做日本奴隶，印度人做英国奴隶，那样的请他们索性再多尽一点义务，做我们主人，他们全都能明了，我们是文化顶高的国民，我们为他们牛马，这为两边有利的请求，我想绝不会遭他们拒绝。我们可以为他们做站街的巡捕，或者作为保护他们商业的陆战队，再不然，外国人也总能大大方方为我们在中国地方建筑大大的工厂，好好的利用我们的力量生力。第二，是我们饿死好了。饿死时虽然免不了要花他们慈善家一笔很大的敛埋费用，但这只是一次的总数，很有限，且特为我们而设立的慈善机关以后便可全撤。又如北京红十字总会那类机关，也可以省却那些总长、督办、省长老爷们带我们为在济公活佛面前磕头了。还有那欢喜在打仗上堵东道的中国伟人，欢喜在中国打仗政局变动上投资赌博的欧洲资本家，也可以像在中国跑马一样，欢喜在春秋二季打就在二八月开仗，倒不必费神出告示打通电说是为我们的缘故了。第三，是上面两个方法同时都牵扯到别的一些小事，不好办。比如英国对中国人虽有这种慷慨心，日本则正在极力将他们国民在轻视中国人一点上好好的加以训练，至少在最近便欲担负东三省这方面这个义务。然而办不到的是，即或将女的留下，供给上等中国人做姨太太、丫头、娼妓，只是恐怕因此一来，以后打仗又无人。打仗无人，则关乎英日以外的德美意等国卖武器借款的利益，当然这事就办不去了。且照第二方法，则饿死似乎需要相当时间，时间一长就会生出别的问题。在实行全部分饿死时，有功的把功一罢，那又得劳国家上等官吏捕押我们，以及劳动外国兵舰上的陆战队上路示威了。我说其三，是我们还是去各自设法让他们把我们杀死，将头颅献给尊严的法律吧。这个事横顺到这时节是极容易做到的事，也不一定要我们拿刀拿枪去大模大样费神找死，容易之至。比如我们是一群，就是全徒手，一群的徒手，走到外国巡捕房前去，别人就不吝惜子弹来用机关枪扫射我们。到中国官家机关去，他们也可以用一种理由把我们一一牵来杀死。我们若果还记得上年英国人在中国各地方为我们做这个义务工作杀了我们的人数目，以及在近年为北方南方政府所杀的成绩，就可以知道要找死是最好没有这个容易了。唉，我不相信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更好法子解决我们生于这世界上的挨饿人的最后问题，或者说 这个不是反叛吗？
是，
然而不是。我们所要的是取反叛形式，找寻我们要找的死。我们徒手去勉勉强强，装作强横样子，哪里会当真就反？我们既是饿了这样久，差不多全是踉踉跄跄，剩三分人样。那方面是无数的精壮的兵与巡警，加以这边徒手白亭去同火炮机关枪作斗，我非常相信在很短时间我们就可以达到那个恬静情形。我诚心如向那个做育婴厨艺的主教先生，全为爱尔兰民族着想，才做一个这样忠实稳妥调陈的。其实就照到那个主张，把我们中国所有的挨饿父母养的孩子，好好的如那个方法，到在生下以后两周年杀死，来按着腌火腿法子揉上一点椒盐之类，过一月两月时间已够了，就拿出来用很公道的价钱卖给中国上流人，以及对于中国感到有益感到趣味的外国人，何尝不是一个办法呢？如此的处置中国穷孩子，我敢断定，凡是目下口口声声说要同中国共存共荣的黄色人以及其他白人，只要这小孩子咽炎时留心一点，莫肮脏，莫损失固有美观颜色，则当无不愿意花一点钱买中国小孩子肉吃的。我们若果实行这个办法，因穷小子太多，恐怕在未曾为他们吃出味道以前销路上不行，则选出一部分是以为他们做童工的留下，在中国上流人方面既有了姨太太丫头娼妓，在外人方面又留有童工，哎，真可以说是一个顶经济的办法。约翰·挪喜先生在一种很闲淡的情形下把这个挨饿人的建议看完，他首肯，虽然平素无吃小孩子肉的嗜好，但承认这算一个集合经济原则的办法。他说，
这上面还说到腌小孩子的事，怎么你不先腌你的孩子看看他们要不要？
不，那尖脸汉子说，我不有小孩，所以不能办。
那你是愿意死了？
不是愿意死，是愿意活，活不来，所以我信他的话，找一个人杀我。
挪喜先生非常抱歉地说，可惜他不能按照他希望做，他要那汉子相信，就在衣袋里各处抓逃，已是连一把裁纸刀之类也不曾带来，但是也不好意思把车开走，不顾这汉子，仍然是像先前那么很为难。阿丽丝小姐却不明白约翰·挪喜先生所看的是什么东西，她听到他们谈到腌小孩子的话，却疑惑是中国一种规矩。她去问挪喜先生究竟是什么回事，那兔子却回说，这不是小姐明白的事。然而阿丽丝小姐非明白不可，就去问那汉子书上写的是什么话。那汉子见给他糖吃的阿丽丝小姐说得很好的官话，像不认得中国字，就一一为阿丽丝小姐说这是从什么地方捡拾得来，以及其上面所告的话。末了他用一个悲惨的调子同阿丽丝小姐说，
很为难的是所遇到的这位先生又偏偏不愿意杀我，这倒又叫我得等候另一个人去了。
说完了时，这汉子就走到那斜墙下重新隐藏起来，从墙这一边看就全不会料到那一边还有人在。若果不预知道是他才从这一处隐藏过去的，在墙的这面的阿丽丝小姐就见到这一段墙，也不过以为是一段平常荒废的墙罢了。 他想，这汉子或者这时就在那墙下哭泣，但这是猜想，隔了一层薄薄的墙，什么事也不容易知道。
挪喜先生，我们打道车转去了吧？
挪喜先生答应说是。那车子的后部便突突地冒出汽油的烟，且渐渐向后退了。
怎么，又向前？
的确是，约翰·挪喜先生故意又把车子朝前开了。到墙前停止以后，他大声地喊那尖脸挨饿汉子说：“
出来吧，我问问你。”
那汉子还以为是要来杀他了，爬起来先露一个又和平又惨烈的脸。
来吧，朋友，不是我到墙里面，便是你到墙外边，咱们才好讲话。
那汉子就如挪喜先生所说走出来。
我问你，你就当真把我这衣服剥了，所有的一切拿走，故自坐汽车到别处去，是不是一个好主张？
这哪能够？
你信我是诚心就能够了。我看到你走，不作声，到你走远时，我同这位小姐再走路转去，阁下以为如何？
也不成，他们警察会捉我。
我不让一个警察知道我被抢。
那他们一见到我这样子仍然不放我，警察是比猎狗还训练得好的。
真的，除了当真找一把刀在他咽喉上割一下以外，就绝无好法子了。
约翰·挪喜先生想到这事儿就为难得不得了。本来他对中国人的要小费规矩是懂得的，只是凭空送人的小费则又是一件侮辱人的事情。他最后想起一个送这人小费的事情了，他请那人帮忙把车推到大路上去，好就此送那汉子一点小费。
他说，朋友，那是真无法了，只好你为我把车子推到大路傍去，咱们来做一笔生意吧。
那汉子就动手，结果在这件小工作上他得了这个外国人30块钞票，他说这个太多了，拿去用仍然会被人说是偷来的或抢来的。约翰·挪喜先生不再同这个无用处的汉子答话，把车子开动，一面向着汉子点头说劳驾劳驾，车子是飞快地离开这汉子走了。到家是已经12点钟，他们旅馆中的侍者开出很精致的午饭来时，挪喜先生告他不要火腿香肠一类菜。这体面绅士，他疑心这大旅馆里就已经用过把小孩子腌盐这类辣味了。今天出门所得的只是确定了中国人打仗是赌得有东道，除了为这中外有钱人来打以外，这仗火是本可以不必打了。因为今天从穷汉子所见到的文章上，会有比昨天那钱铺商人更明了的解释，说中国打仗的事，挪喜先生把这件事就记到日记簿上去，还说是旅行指南忘了这事儿。不知道只要翻翻老友哈布军的那本旅行指南，上面早早有更详细的记载了。